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晚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韩美纪念同盟70周年，6月份举行最大规模联合军演。
网络安全公司报告，30个州政府网站存在字节跳动追踪代码。
美联社称，中共骤然疫情解封，至少20万到30万中国人亡死。
耶伦说，区域银行存款外流量正在恢复稳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韩国和美军13号起，为期11天的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即将结束。对此，韩国国防部今天说，韩美结盟和韩战停战协定签署适逢70周年之际，预计韩美将在今年6月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实弹演习，展示联盟的打击和歼敌能力。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今天说，面对来自朝鲜日益升级的核武器威胁等安全局势下，韩国和美国基于战略威慑能力和坚固的联防态势，将展开一系列纪念韩美联盟70周年的活动，预计6月份举行联合协同火力角敌演习。双方将出动高科技军事装备，展示联盟的反制和歼敌能力。据悉，韩国和美国于1953年10月1号在华盛顿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结盟。联合协同火力角敌演习始于1977年的6月。目前为止举行了9次演习，最近一次演习在2017年4月。
阿富汗当地时间周二晚上约10点20分左右，阿富汗北部巴达赫尚省附近发生了里氏规模6.5级强震。美国地质调查局指，地震深度187.6公里，震央位于兴都库什山脉。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这起强震也让巴基斯坦以及1000公里之外的印度北部都感受到剧烈的震动，包含南亚及中亚约2.85亿人感受到了震动。据指，强震造成了阿富汗有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巴基斯坦至少9人死亡。媒体报道提到，有巴基斯坦当地警察指出，一名13岁的少女在家中被倒塌的墙壁压死。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斯瓦特县有150人受伤，确切的伤亡人数仍有待进一步确认。报道提到，由于地震深度较深，造成的灾情并没有浅层强震来得严重。不过，巴基斯坦部分地区的道路也因泥石流发生了阻塞。
在中国的用户无法使用 Google Play， 而中国是拼多多最大的市场。Alphabet 旗下的谷歌阻止了电商应用拼多多的下载，原因是谷歌应用商店中没有上架的一些版本的拼多多应用被发现含有恶意软件。随着中国开发的应用在美国普及，对他们安全性的担忧也在增加。包括他们的运营商和如何处理用户数据，以及此类信息是否会被移交给中共政府。在美国，拼多多旗下的主要销售中国造低价商品的 Tim， 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和视频编辑应用 CapCut， 以及时尚市场平台希音，在应用商店的下载量都在快速增长，引发人们对中国所开发应用的安全担忧。
国际货币基金 IMF 21号表示，已经与乌克兰在工作人员的层级达成了一项156亿美元的4年期融资方案协议，将在乌克兰继续抵御俄罗斯侵略之际提供资金。路透社报道，这项协议也考虑到了乌克兰在战后加入欧盟的过程，但是协议尚需等待 IMF 董事会的批准。IMF 表示，执行董事会将在未来数周讨论批准事宜。IMF 官员葛瑞在宣布协议的声明中指出，当局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维持经济和金融稳定，恢复债务的可持续性，并支持乌克兰战后加入欧盟途中的经济复苏。乌克兰总理施米加尔乐见这项协议，并感谢国际货币基金的支持。IMF 上周修改规则，允许向面临异常高度不确定性的国家提供新的贷款，但是没有点名乌克兰。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政府过去4年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冷不热。随着今年初新总统卢拉上任，英国广播公司巴西新闻网报道，中国和美国都想拉拢巴西。卢拉在上任40天后已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卢拉将在3月26号到3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3月28号将在北京接受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设国宴招待。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日前邀请拜登政府官员就美巴关系的未来进行讨论，对巴西和中国之间关系靠拢表示不安。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夏亨说，美国是巴西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为两国人民创造了高质量就业机会和成长，但中国现在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巴西很多商品的最大市场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最大投资国。美国应当积极拉拢巴西，以减少中共在巴西和南半球的影响力。
由塔吉克斯坦和荷兰政府共同举办的联合国水资源大会于22号到24号举行，届时约6500与会者将齐聚纽约，包括100位部长级人物和数十位国家元首与政府领袖。报告主要的执笔人康诺尔告诉法新社，全球水危机造成的冲击将会是情境问题，若是毫无作为，就属于一切照旧情境，将持续看到全球40%到50%的人口没有出入卫生设施的管道，大约20%到25%的人没有安全的水源供应。在联合国水资源大会登场前几个小时，联合国先发布报告，警告吸血鬼般的速度消耗与过度开发，导致人类命脉水在全球各地面临越来越大的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报告前言中说，全球正在盲目地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不可持续的用水模式、污染和未受约束的全球暖化正在耗尽人类的命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耶伦表示，区域银行存款外流量正在恢复稳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根据美国商标和专利局公示的清单，苹果公司近日获得新的专利，名为使用屏下图像传感器的设备和系统。这项专利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允许用户在佩戴太阳镜的情况下也能清晰地看清 iPhone 屏幕显示的内容。苹果在专利中表示，一些太阳镜可能使用偏光镜片，这可能会导致很难看清移动设备上的屏幕内容。当前用户虽然可以通过偏光膜、偏光片、偏光层或者玻璃上的偏光膜等方式进行优化，但是可视角度范围非常窄。苹果公司在专利中概述了一种光学系统，可以内嵌在手机屏幕的下方。专利中写道，该光学系统可以使用相同的光源对显示器进行成像，向传感器或者传感器设备提供光源。光学系统可以跟随偏振光进行调整，从而根据用户的视角动态清晰显示屏幕的内容。此外，它还可以配置为减轻移动设备中的环境光的反射，以及减轻反射和反向散射光对显示器成像光的交叉污染。
经过多年的开发后，谷歌周二说将向美国和英国的更多用户开发对话式计算机程序 BARD，但谷歌没有把这个新工具整合到旗舰搜索引擎中，此举将加剧谷歌和微软争取先进 AI 工具发布主导权的竞争。这些工具可以用来生成类似人类的文本回复。去年11月推出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 OpenAI 于上周发布了它的 AI 技术的新版本，即 GPT-4。 微软说正使用 GPT-4 为搜索引擎必应中的一个新聊天机器人提供动力。百度这个月推出了名为文心一言的新聊天机器人， DuckDuckGo 和 Neva 等几家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也同样引入了可以汇总互联网信息的 AI 工具。
受到亚马逊大裁员的影响，已有25年历史的 DP Review 宣布将于今年4月10号正式停止操作。 （Digital Photography Review，简称 DP Review），最初于1998年在英国成立，并于2007年被亚马逊收购。这是一个主要数位相机与摄影的网站，目前也是全球最知名以及最早可以得到最新数位相机测试资讯的媒体。DP Review 的网站总经理斯科特 Everett 21号突然在网站公告表示，因被其母公司亚马逊列为裁员的目标，该网站将在4月10号起停止运作，之后将不再进行任何更新。斯科特 Everett 也坦言说，呼吁用户若有在注册的账户上传任何照片或者文字，都可以在4月6号之前提出要求进行下载，之后站方人员就无法再提供协助。电商龙头亚马逊周一表示，将进一步裁员9000人，加上今年1月份的18000人，3个月之内，亚马逊已经裁掉了27000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多伦多网络安全公司 Federal Security 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有30个州政府的网站中含有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所制作的网络追踪代码，显示出许多政府单位仍在无形中帮助字节跳动公司收集数据，治安风险仍然存在大量的隐患。请听报道。
根据《华尔街日报》周二引述 Farut Security 网络安全公司的新报告，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政府的网络设备中仍有大量的应用联系。位于多伦多的 Farut Security 是在今年1、2月份收集了这些数据。该公司在检查3500多家公司、组织和政府实体的网站后发现，TikTok 母公司的追踪像素出现在美国27个州的30个州政府网站上，其中一些州的州网络和设备上还已禁止使用 TikTok。网站管理员通常在政府网站置入这种像素，以帮助衡量他们在 TikTok 上购买的广告效果，这有助于政府机构确定有多少人在该社交媒体应用程式上看到了广告，并采取相应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些代码的存在意味着美国各州政府无意中参与了这家外资公司的数据收集工作。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两党议员都已多次表示，这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人的个人隐私造成危害。目前 TikTok 的资安风险不仅在美国受到关注，上周四英国成为另一个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西方国家，理由也是担心这款影片分享应用将导致安全问题，包括欧盟的执行机构、加拿大和印度也都采取了相关的防范措施。本周二，意大利的竞争监管机构也开始对 TikTok 应用展开调查，称该公司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以保护年轻用户不受其所说的教唆不良饮食习惯、自残甚至自杀的影片影响。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联社调查报道指出，去年12月，中共没做好准备，就骤然松绑先前严苛的 COVID-19 病情清零政策，导致至少多达20万到30万中国人亡死。请听报道。
美联社21号报道指出，中国在病毒最易传播的冬季来临之际，突然重新开放，许多年长者没有接种疫苗，当地药局未准备抗病毒药物，医院也没有足够物资或人手。模型估计显示，若依照专家退场计划，原本可以避免多达20万至30万人死亡。包括前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员工、专家和政府顾问等20多位受访者，以及美联社取得的中国官方机构内部报告和指示，也证实了上述估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学家张作峰表示，如果中共政府真的早有退场计划，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许多死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专家估计，中国 COVID-19 燃疫海啸导致死亡病例数可能高达数10万甚至数百万人，远高于官方公布的不到9万人。 根据香港大学计算模型和科学家估计，中国若有更完整的接种疫苗并储备抗病毒药物，至少能多挽救20万至30万条人命。根据报道，中共领导层其实在2021年底就开始讨论该如何解除防疫限制。到2022年3月，顶尖专家也向中共国务院提交了逐步退场的详细建议。不过2022年3月上海爆发疫情后，相关讨论陷入沉寂，也促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下令封锁这座城市。报道说，严苛清零措施北京镇压异议，也导致科学家不愿公开反对党的政策路线。等到上海疫情获得控制，距离中共二十大仅剩下数月时间。这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寻求取得连续第三任期，被视为中国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会议。这段期间，北京仍坚持对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实施大规模检测和隔离。不过，随着中国各地反清零的示威和游行爆发，长期清零导致工厂陷入混乱，许多中企倒闭，社会出现动荡之际，北京当局突然屈服，让武肺病毒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席卷全国，并造成致命后果。中共疾控中心后来估计，在短短六周内，全国有约80%的人，超过10亿人染疫。不过，根据一位前中国官媒记者取得的外泄指令，即使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中共当局仍下令官媒设法转移外界对中国突然重新开放的批评声浪。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财政部长耶伦周二表示，随着联邦政府采取的相应措施，遏制银行业危机的蔓延，区域银行的存款外流量正在恢复稳定。他向市场信心喊话，表示美国的银行体系仍然稳健，但是一旦有其必要，财政部仍然会出手干预。请听报道。
财政部长耶伦周二表示，对于近来银行业的倒闭危机，在监管机构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后，美国银行体系正在企稳。但他强调，如果规模较小的银行遇到存款挤提带来蔓延风险，就可能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以保护银行存货。近日，随着银行倒闭潮引发信任危机，许多类似规模银行的客户纷纷撤回资金，并将其转入更大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被认为大到不能倒，一旦他们面临危机，政府一定会出手救援。尽管如此，耶伦强调，在联邦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提振信心并遏制危机蔓延之后，区域银行的存款外流总量已经恢复稳定。耶伦在美国银行家协会华盛顿特区峰会发布的演讲指出，为了保护更广泛的美国银行体系，我们的干预是必要手段，同时相信多方采取的行动将能减低银行倒闭的风险。他在演说中试图向银行家保证，财政部将致力维护社区和地区金融机构的健康和竞争力。周一、周二，美国与欧洲股市已出现反弹，但分析师认为，当前欧美的金融环境仍不稳定，美联储估计还是会持续升息。欧美银行发生信心危机的时候，虽然官方都会尽速救场，但银行资产减损跟存款流失的不确定性风险都仍存在。因此，投资人的态度仍相当谨慎。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商务部将限制中俄等外国实体从520亿芯片资金中获益。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台湾宣布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行程，白宫警告中共不要反应过度。
习普会后，中俄签联合声明，美国政府不认为有影响。
美国中谷物价格出现2012年以来的首次年降。
商务部将限制中俄等外国实体从520亿美元芯片资金中获益。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帕克近日透露，德国当局正在考虑效法美国对中国实施出口限制。哈伯克在接受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汇报》访谈时，被问及德国是否应该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的问题。哈伯克回应说，德国必须防止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失去技术领先地位。虽然不宜到处都设下出口管制，但在某些关键领域，德国应该变得更加严格。对于早前媒体引述政府消息指出，德国当局打算禁止 5G 网络使用华为和中兴的部分零件。对此，哈伯克说，虽然从德国 5G 网络移除华为所制造的零件并非一件简单的事，但认为在未来，德国确实可以把华为移除在外。
台湾总统办公室周二宣布，蔡英文总统暂定于3月30号在美国纽约过境，然后前往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并预计将于4月5号再返回台湾的途中在洛杉矶停留。不过，台湾方面并没有提供蔡英文在美国期间的详细行程。此间已有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打算在蔡英文在加州过境时与他会面，但被问及是否可以确认蔡英文与麦卡锡的会面，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于大雷说，一旦各项安排完成的话，蔡英文总统在美国过境的细节将在晚些时候公布。对于蔡英文即将到来的过境安排，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周二在新闻会上强调说，北京当局没有理由反应过度，他们没有理由予以反应。科比说，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以前发生过，也很可能再次发生。同时他表达，这是个人的行程，而非官方的行程，北京没有任何理由予以反应。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地时间21号闪电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据岸田宣布，日本将追加支援乌克兰，通过北约信托基金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杀伤性装备，和在能源方面提供的4.7亿美元无偿支援。日本在此之前已经表明对乌克兰提供总计71亿美元的人道支援等援助，这次追加已经把规模扩大到总共76亿美元。岸田和泽连斯基当天也同意把日本和乌克兰的关系提升为特别全球伙伴关系，并且也同意日乌两国将开始磋商缔结情报保护协定事宜。此外，日本是今年7大工业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预计5月份在日本广岛召开 G7 领袖高峰会，岸田也邀请泽连斯基以视频方式与会，泽连斯基已经表示将同意参加。
在法国政府惊险挺过国会针对提高人民退休年龄的不信任投票之后，马克龙总统周二呼吁民众冷静下来。最近几天，马克龙持续抵挡住反对者的诉求，即使面对抗议潮扩大，导致数以百万计的示威者涌上街头，他仍表示不会有政府改组，不会有新的国会选举，也不会就其争议性的退休金改革举办公投。法国总统府表示，马克龙将在当地时间周3下午1点接受电视现场专访，预料他将捍卫当前的改革行动，并为剩余的4年任期凝聚声势。根据与会人士的描述，马克龙与政治盟友会面时说，我们正面临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冷静缓和下来，实地聆听人民的怨言。不过本周警方在巴黎向抗议者动用了催泪瓦斯，抗议者则向警方投掷物体。在周一晚上，警方羁押了200多人之后，周二晚上又再次扩大逮捕抗议潮。巴黎警察局长努涅斯向法国电视台强调说，本次执法过程并没有不正当逮捕。
根据《纽约邮报》周二发表的一篇文章，英国记者、电视名人皮尔斯·摩根透露，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他的访问时明确表示， 如果参加2024年的总统竞选，他有信心能够获胜。德桑蒂斯强调，他正以18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独立人士的支持。德桑蒂斯说，现在仅仅依靠共和党人是赢不了的，你必须赢得独立人士的支持，你需要说服这些民主党人中的一些人。他说，我在佛州做到了，因为他们不是觉醒派，他们不喜欢一些正在瞎扯的事情，他们也希望接到安全和高质量的教育。他对摩根说，如果我参选，我会和拜登竞选，就像他和川普正在竞争共和党提名一样，但最终你知道我要关注的人是拜登，因为我认为他辜负了这个国家。德桑蒂斯说，我认为这个国家需要改变，我认为他们想要一个新的开始和新的方向，因此我们将大声疾呼。
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商协会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中古屋二月份的售价中位数年减 0.2%， 达到$36.3万，出现2012年以来的首次年减。彭博社报道，二月份中古屋的售价中位数下降，主要是受到了单户型住宅价格下降 0.7% 的影响。与此同时，当月中古屋的销量也高于预期。整体来说，美国二月份中古屋销量创2020年中以来的最大增幅，年化增长率达到458万套，结束了长达一年的下滑。尽管如此，房市仍受联准会激进升息政策的影响，也使得抵押贷款利率飙升，使许多潜在的买家却步。南美 Federal Credit Union 的企业经济学家弗里克在报告中表示，这次房价的回落是原本低迷房市中最强劲的复苏迹象。在普遍的复苏发生之前，房价需要下降的更多，并且在更多的市场上出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习普会后中俄签联合声明，美国政府不认为有影响，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在去年三月份加息至今满一年，本周的会议可能是这一波紧缩周期最关键的会议。央行官员必须在不确定支撑银行体系措施是否能发挥长期效果的情况下，评估是否继续加息以对抗通胀。美联储周三将公布决议，并发表最新的经济成长、通货膨胀及利率预测。彭博社的调查结果显示，市场看法有分歧。高盛、富国银行预测央行会暂停加息，野村证券大胆预言降息一码。美银、巴克莱、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则预期会加息一码。
关于美中芯片战的消息，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520亿芯片法案护栏规则，确保联邦资金不会用于中国、俄罗斯等受关切国家。而新限制将使台积电升级或扩建南京的工厂面临更大挑战。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新规则细节包括，接受补助企业在受关注国家的先进制程产量不得扩大超过5%，成熟制程产量不得扩大超过10%。商务部还规定，厂商如果要在中国投资比28纳米更先进的芯片新产能，资本支出上限为$100,000。
五大科技巨头股票时代显然已经结束。据《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国股市现在只由两只股票主导。StrateGas Securities 自1990年以来的数据显示，苹果公司和微软在标普500指数中的总权重已经升到13.3%，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StrateGas 的 ETF 策略师托德·索恩表示，在当前的股市动荡中，科技股已经成为避风港。索恩称，这是历史性的，人们对苹果公司和微软感到更为放心，而不是随便购买任何一家科技公司的股票。苹果公司和微软在标普500指数中的权重分别为 7.11% 和 6.14%， 而其他一些热门科技股的影响力近来有所减弱。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谈后签署联合声明，强调通过和谈解决乌克兰危机，不过没有迹象显示双方在乌克兰议题上获得外交突破。美国政府也不认为习普会会对俄乌战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请听报道。
俄亲乌已经一年多，至今中共仍不称俄乌战争，也不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周二21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后，签署了中俄两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议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领导人还签署了10份经济合作文件。俄罗斯官员并表示，双方正在推进建设第二条管道的计划，将西伯利亚的天然气输送到中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周二在白宫表示，中国是在对俄罗斯有关俄乌冲突起因的宣传鹦鹉学舌。美国政府并不认为西普会晤会对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上的算盘产生重大影响。科比表示，我不认为二人的最新会晤能让我们对乌克兰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抱有多大期望。科比在西普会后表示，中国如想在乌克兰战争扮演建设性角色，就应该敦促俄罗斯结束侵略行动。华尔街日报先前报道称，习近平在访问莫斯科之后，预计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的首次通话。泽连斯基周二下午称，他已向中方提出沟通请求，正在等候答复。外界关注习近平届时将会跟泽连斯基谈什么。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军硕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
我觉得他会强调是停火，然后就可能暗示乌克兰说，你要停火就是要满足一些普丁的条件。因为他在跟俄罗斯的公报里面有一点，他提出一个很诡异的概念，叫做你的安全不能影响到别人的安全。他这个做法就是为了要帮普丁解套，就普丁去攻打人家是被迫的，所以呢他可能会跟泽连斯基讲说，你要想一想为什么人家会打你，就是有点一贯中共式的颠倒黑白，但会讲得很漂亮，所以我认为不会有什么成果。
赵军硕说，真正有诚意调停的人会在两边积极的穿梭沟通，甚至后续提供场地让双方见面协商。西方官员对中国的外交提议也不抱希望，起码在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对和谈都没有表现出浓厚兴趣，因为双方都在战场上争夺战果，乌克兰政府也在为春季反攻做准备。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周二，商务部发布一项拟议的新规则，将限制中共的半导体行业从华盛顿提供的520亿美元补贴资金中获益，并限制受益的美国公司不得与相关的外国实体进行联合研究，以防止联邦资金流入和应用于他国。请听报道。
根据商务部周二发布的一项拟议规则，旨在防止520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和研究资金被中共和其他的受关注国利用。它将一些半导体归类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级别。从联邦政府获益的美国公司将被限制投资于中共和俄罗斯等国的半导体制造业，并限制这些公司与相关外国实体进行联合研究或技术许可工作。此外，这一规则涵盖了用于量子计算、辐射密集环境和其他专业军事能力的当前一代和成熟制程节点芯片。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表示，这些护栏措施将有助于确保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内领先于对手。彭博新闻社报道说，新的规定预计将限制一些在中国开展业务并且有望获得激励奖金的公司，包括行业领导者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这很可能会阻碍一些芯片公司在中国半导体市场追求增长的长期努力，同时也使中共难以在国内发展和打造尖端技术的能力。去年10月，商务部发布了新的出口管制行动，使得中共无法获得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设备制造的某些半导体芯片。这些行动大为扩展了美国延迟北京技术和军事进步的努力范围。 而商务部计划在今年6月下旬开始接受总价值390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补贴计划的申请。该计划也为建设芯片工厂设立25%的投资税收抵免，估计抵免价值将达到240亿美元。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